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我叫韩永顺，曾参加过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在部队里担任团支书。想起战死沙场的战友们，你们永远不会知道曾用鲜血和生命夺回的法卡山，而今又被中共轻易划给了越南。当前共产党官员几乎无官不贪，百姓过得水深火热，而历史上共产党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民，在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无数百姓。现在听到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更看清了他骗人的把戏，因此决心退出和共产党有关的一切组织。声明人韩永顺。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高干子弟，我知道中共高官的贪污腐败，甚至我的父辈也是其中之一。因为知道中共迟早要灭亡，我们家在89年六四之前就把我送到了日本，家人也都移居海外了。我因为薄熙来的事情开始关注新唐人电视台的报道，很欣赏他们敢于说真话的精神，特地打电话请新唐人员工帮助我退出曾加入过的团队组织，做个清白的中国人。声明人山下，来自日本。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声明发自山东，我们那儿是孔子的故乡，可现在你再去孔府看看，往日的那份灵气都被如何利用老祖宗挣钱的心给充斥没了。人们哪里还管什么仁义啊，满脑子已经充满了物欲横流的东西，往日的祖训早已变成虚无缥缈的口号，作用也仅限于说说而已，甚至如果真的有人照做，就会被认为是傻瓜。这一切还不都是拜中共所赐？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那么灿烂的文明，要不是中共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要不是中共把中国人教育成天不怕地不怕，整天想着怎么斗的人，中国怎么会时至今日仍然无法傲立于世界之巅？可悲呀。声明人肯尼。一起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一名武警，曾参与过中共命令的镇压，中共不但欺骗被镇压的民众，对于我们也都是骗，他根本不敢告诉士兵到底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我痛恨自己就像中共手上的一把刀。中共军队中的黑暗远远超过外界的传说，原来入伍是想锻炼一下自己，可几年下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失望，很早就想退党了，苦于一直找不到渠道，今天在此正式声明退出中共这个邪恶组织，谢谢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声明人黎明。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国务院机关的一个公务员，在我负责的事务中，有些事是可以在报纸上看到的，有些事是只有少部分人知道，报纸上明令不准公开的。如果我不在这个位置上，我绝对想象不到那些外面看起来伪光正的人民公仆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而我们的国家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境地。群体事件的数量说出来都没有人相信，每天每时都有老百姓维权的声音，这种情形其实每个人都在思考。我信箱里总是接到酒瓶，现在看其中的说法一一被证实，我也有种前所未有的清醒感，也知道现在的官员大贪特贪其实是末日心态，捞点是点，您说我还有什么信心？所以在此我声明退出中共。声明人小杨。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退出中共的热潮，近来随着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的人数超过1亿2500万名，在韩国首尔的市中心明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中国人退党的活动。让我们来看一看。
首尔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明洞，中国游客等为数众多的人聚集到活动现场周围。在此举行的退出中国共产党活动引起了众多韩国市民的关注。
상황을보고저깜짝놀랐어요앞으로인권탄압같은게없었으면좋겠습니다
한국공산당의원이1억2500만지금탈당행사를하고있는데제가보기에는탈당하는그속도가굉장히빨라요그런과정을우리나라사람들도좀많이알고그게좀많이보탬이될수있도록했었으면좋겠어요
韩国市民梁先生认为， 要想改变腐败的中共体制，中国国民应当自发地站起来。通过观看揭露中共迫害真相的展板，以及聆听人权运动家的陈述，从中国来的民众和韩国市民们开始对反人类的中共本质渐渐有所觉悟。一听说退出中共组织的中国人已超过1亿2500万名，中国游客们也马上开始退出中共组织。
跟他讲真相了，就是说现在在国外这个声援这个退党活动这个问题，现在有这样的活动，全世界都在声援退党，那对他来说真的是很，他们都感觉真的很震惊，很高兴，就是说有这样的那个力量来支持我们中国的那个往前民主的那个推行的话，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觉得很高兴，当时就退党了，一家三口都三退了，就这样哈。他说以后呢，还要加油，要我们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百姓吧，以后能在真正的就是说自由的国度里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最公平的吧，就是这样的。
据悉，这一旨在解体中共、声援退党的活动将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中共对中国人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终止的那一天为止。新唐人记者朴有英，韩国首尔报道。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事件，近期已成为加拿大主流社会关注的焦点。鉴于社会各界的反对呼声，加国政府上周四已宣布延长一个月对这项重大国际贸易合同的审批作出最终的决定。今天，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及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渥太华国会联合发布信息，揭露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涉及参与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权迫害。
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周立敏列举事实，揭露中海油在过去的13年中追随中共当局，对至少100名修炼法轮功的雇员实施过肉体、精神及经济迫害。
The security division, the officers from Sino, directly go to these practitioners' home to confiscate, you know, their computers and their like belongings, and also then send them to the mental hospital. In 2000, there's a regulation of Sino Tianjin that those who practice Falun Gong is not entitled to wages, bonuses. They are only entitled to the minimum living expenses, which is about $32 per month. So many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living under that condition for the past 13 years.
周立敏呼吁加拿大政府要求中海油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To call on our government, you know, to make it a prerequisite.This is because this is, you know, for Sino to stop such crimes before they want to take over Canadian resources. This is unimaginable crimes, you know, the Sino has been committing. And, you know, out of all the state-owned or non-state-owned companies in China, the oil companies persecuting of Falun Gong.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列举了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经营中涉嫌暴力侵犯他国人权的不良记录，并指出忽视人权迫害将会给加拿大贸易带来损失。
Consider the conduct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lobally. When the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 took a stake in Sudan's oil fields in 1996, Beijing subsequently backed the Bashir regime in Khartoum, selling it arms and providing diplomatic cover at the UN Security Council.Bashir and his agents committed systematic atrocities in South Sudan and Darfur, for which he's been indi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在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加拿大主流社会人士举办主题论坛，对这一收购案展开讨论。上周，加拿大新民主党在国会向媒体发布反对中海油收购尼克森，呼吁哈珀政府慎重审理。新唐人记者安妮，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香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说，薄熙来招认了曾向江泽民家族进行贿赂，未来江泽民将可能面临政治清算。分析指出，薄熙来招供的内容不仅仅只是贿赂问题而已。
香港动向杂志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薄熙来在辽宁期间中饱私囊了赃款高达10亿，大多用于贿赂当时公安部长周永康，还通过他的介绍先后贿赂了江泽民、曾庆红、李兰清等人。分析指出，薄熙来交代的内容绝不只是贿赂问题。
江泽民、曾庆红和周永康呢，策划在2014年呢，通过政变逼退或逮捕习近平，让薄熙来代替。那么这是一个政变的计划。
外传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曾许诺薄熙来镇压法轮功才能升官，薄熙来为了讨好江泽民积极参与迫害。
薄熙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贩卖尸体牟利的这些罪恶呢，都是在江泽民的知晓和支持下所做的。所以说江泽民是薄熙来、周永康政变谋反和活摘器官的罪恶呢，是无法切割的。那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13年来镇压法轮功所犯下的这种重大的罪恶的黑幕呢，正在国际上全面曝光。江泽民是这一切罪恶的总后台。所以说清算江泽民的罪恶和这些罪恶是无法切割。我觉得薄熙来供认的最可能的供认的罪恶是这两点。
动向杂志还报道，王立军叛逃罪被轻判是一种政治暗示，矛头直指周永康。而当周永康得知王立军被轻判后大为恼怒，令随行人员感到莫名其妙。夏小强分析，这也显示周永康权力大不如前，连王立军的刑责都无法事先得知。
王立军的轻判呢，恰恰正是胡文锡留下的一个追究薄熙来和周永康的一个线索。所以说呢，如果周永康得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很暴怒了。
不案的开审日未明，江派早已人心惶惶。动向报道，目前胡锦涛和习近平已经掌握了让江泽民身败名裂的证据，他可能面临像当初苏共对斯大林般的政治清算。新唐记者常春采访报道。
为期两天的2012年中国民主党全联总欧洲联合党部会议于10月16日在丹麦举行，探讨中国走向民主化问题以及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请看本台记者来自当地的报道。
参加在丹麦召开的中国民主党全联总欧洲联合党部2012年会议，有来自于美国总部和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挪威、丹麦等国家民运人士。会议对怎样发挥海外民运的作用和支持中国民主化及国内民主人士的维权运动进行交流和讨论。参加会议的民联主席薛伟先生对于被揭露出的中共活体摘取事件指出，
对中共最惨无人道的、全人类都反对的，就是关于活摘器官和器官移植的这样一些揭露他们这种丑恶的、惨无人道的这样一些那个最丑恶的面目，不管是民运人士，不管是各国的，哪怕普通的平民都能接受，都表示愤恨。
来自美国总部的副主席王敏先生说：“
这些领导一点都不抱那个任何的幻想和希望。那我们唯一的这个动力跟我的目的呢，就推翻他，只有推翻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新唐人记者舒一，丹麦哥本哈根报道。
大陆国家粮食局向全国粮食行业广大官员职工发起节食禁食倡议，倡导自愿参加24小时世界粮食日饥饿体验活动。湖南粮食局长禁食了一天，大陆媒体给予高度的评论和报道。然而呢，在大陆监狱的高墙内，常年发生着绝食抗议的真实故事情节，令人鼻酸，却不见媒体挖掘报道。长官的禁食与高墙内的绝食，两者同样真实体验着难忍的饥饿，却有不同的待遇。媒体选择报道与不报道的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请看本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10月16号是第32个世界粮食日，国家粮食局倡导在今年的世界粮食日，全国粮食行业广大官员职工自愿参加纪念世界粮食日禁食24小时的饥饿体验活动。大陆媒体报道说，湖 湖南省粮食局局长夏文兴当天在济南参加全国粮油精品展和爱粮节粮宣传周的启动活动。夏文兴参加了饥饿体验活动，拒绝参加酒席晚宴招待，禁食了一天。不少大陆民众认为官方的举动有作秀嫌疑，让大家倡导24小时饥饿，还不如节约立法，设立挥霍浪费罪来遏制公款吃喝，让那些所谓公务员一年少贪腐点才是真有意义。大陆维权律师李向阳认为，这是中共当局惯用来宣传自己的一出戏。
我们中国人啊，对这样的行为啊，我相信都会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他这样的这个行为根本就是也带动不了这个全民的热粮食。
大陆自由作家荆楚指出，大跃进时期中国人被饿死了5000多万，新闻媒体一概不允许报道。
历史上发生这么惨烈的饥荒，然后饿死了这么多人，现在媒体上一概只字不提，而在搞这种作秀性质的这种无聊性质的报道，连篇累牍啊，这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然而中共喉舌人民网今年曾报道，饭局已成为中国生活的常态，不吃以后工作混不开。网民则认为这是给中共官员公款吃喝找理论根据，最终倒霉的是老百姓。李向阳介绍，在大陆监狱的高墙内，部分中国老百姓被政府非法关押，他们也通过绝食来进行抗争，而不绝食的情况下，他们每天吃的东西也都很有限。另外，曾因修炼法轮功在大陆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的郭女士描述，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由于不放弃修炼，拒绝被洗脑转化，她采用绝食的方式抵制，但狱方却给她一天两次强迫灌食。
问你吃不吃饭，不吃饭先打你一顿，拿那个大胶皮管子打你一顿，打完了之后呢，就给你灌食。灌食呢，用那个胶皮管子很粗的，比那个大手指还粗的那管子，就从嘴里头给你插进去。插进去的时候，就搁那水管子自来水水管子接水，就加盐，不就灌那个水，灌完了就让你口渴。
据了解，对人体进行强迫灌食，随时可能造成窒息危险。而大陆狱方灌食的食物包括玉米糊、浓盐水或食物里掺入不明药物，或大蒜水、辣椒水、芥末等。报道说，中共政权下的监狱对被关押者实施灌食，却不是为了拯救生命，而是对他们的严酷刑罚。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插管灌食长达3个月之久，拔出的管子大多带着血丝。明显的，警察在犯法，最起码他们犯下了滥用职权罪、故意伤害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李向阳表示，中共的这种罪行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但是作为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该谴责中共的这种暴行。
14号晚上，中国旅美雕塑家陈维明从纽约启程，前往中东战火纷飞的叙利亚，声援那里的民主运动。是什么力量驱使这位身处自由社会的艺术家抛家舍业，把自己置身于民主与独裁交战的现场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
天安门自由女神基金会14号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雕塑家陈维明及策划人兼 CEO 张健于前一晚接受了新唐人的独家电话专访。陈维明说，家人和朋友都很担心他此行的安全，但自从六四天安门学生遭到独裁政权的残酷屠杀后，他就开始思考作为一名艺术家他能做些什么。
在东欧国家，所有专制政体全都倒了，如果叙利亚倒了，中共他们就感觉我们这个政府的合法性确实是一个危机。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主席张健表示，他能感受陈维民在忠孝不能两全时的那份心痛，不过以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身份出现在叙利亚民主战场，对全世界的民主人士都是一个鼓励。
在那边的人每天都在硝烟中生活，他们的生命可能瞬间就会被剥夺，那么这样一个大的艺术家，他用自己这种行动来去感染所有的世人，其实他代表的就是中国人。他们需要关心的时候，我们去到达他的身旁，给他这种鼓励与肯定。我相信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一个5000年来的这样一个品质，这才是我们真正作为一个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地方。
89年六四大屠杀后，陈文明曾雕塑了一座1米多高的六四自由女神像。2008年，他雕塑的6米4高的民主女神像， 伫立在华盛顿国会广场的草坪上。而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日，陈为民再度创作一座长6米4、高2米3的1964天安门大屠杀大型浮雕作品来描述六四大屠杀。今年六四纪念日，他又设计出一辆巨型坦克，在纽约时代广场进行行为艺术展。他重现了当年天安门广场坦克压学生的场面。
其实我做的力量是非常微薄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微薄而我们不去做。如果大家都认为自己微薄而不去发声的话，那么专制的这个政权上会更加的巩固。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微弱的力量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呢，这样的话呢，对推翻专制统治呢是绝对有力量的。
陈为民还计划创作64米高的巨型民主女神像，计划未来在台湾金门和北京天安门上屹立。张健等民主爱好者被陈为民这种坚持实践民主理念的行为感动，成立了民主女神基金会。张健介绍，陈为民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打压。2010年，民主女神作品应邀参加香港六四纪念展，陈为民赴港时被拒绝入境。而今年年初，他们与金门县政府签订了共建女神像协定，才经过一天，金门方面却因有关单位的关切紧急喊停。目前基金会正在状告台湾总统马英九。陈为民说，他爱中国，虽然他拿了纽西兰护照和美国绿卡，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期望中国人民能够像美国、纽西兰人们一样享有民主和自由。
还有很多的中国人去仇恨民主与自由，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但这种荒唐也在每天上演，中国所法中的学员也在被迫害，使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被迫流亡到海外。我们难道不愿意回家吗？我想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那里边根本你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
接下来，陈为民将以自己的方式在阿拉伯世界关注与支持那里面临专制统治的人民，让我们为他祝福。新唐人将独家陆续跟踪报道。